不苦不苦，静雅思听听友的最佳伴侣。
北洋往事，那些军阀，那些人。74，作者金满楼。在王汝贤、范国璋部的北洋军后撤，傅良佐仓皇逃出长沙以后，冯段两人的分歧便开始公开化了。段祺瑞主张追究王范两将的责任，而冯国璋则认为傅良佐同样渎职，也主张严办。最后傅良佐被免职，而王汝贤和范国璋则因军务重要，仅仅是给予了口头申斥，轻轻带过。段祺瑞得知以后十分气恼，便放出风去说要辞职。这冯国璋可不是黎元洪。过了几天，当张志坛拿着公文前去盖印的时候，冯国璋在盖好之后突然莫名其妙地说了一句：总理还不辞职吗？运保会和张志坛两人听后都觉得冯国璋这话说得太冒昧了，特别是张志坛，这如何回答呢？好在张志坛还算反应比较快，他神情严肃地说：哦，辞呈就上来。当然辞呈没有那么快，张志坛也就是随机应变说说而已。但没过几天，直隶督军曹锟、湖北督军王占元、江苏督军李纯、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四位督军突然联名发布了一则通电，要求停战议和，反对武力统一。这锣鼓听声，说话听音，段祺瑞岂有不知其中的文章？随即便真的提出辞呈，再次辞去总理并兼任的陆军总长职务。有趣的是，冯国璋却只准了段祺瑞辞去总理，而保留下陆军总长一职。各位，这不是故意打老段的脸吗？哪有辞去总理却舔着脸继续干总长的？这总理都做不了，岂能继续做陆军总长呢？于是段祺瑞便再次辞职，这次冯国璋却不再挽留，一一批准。段祺瑞辞职以后，冯国璋得找一个替手啊，这替手是谁呢？原来是北洋之龙王士珍。在袁世凯被踢回老家以后，王士珍其实已经久戍军政两界近十年，这手头里既无军人势力，也无政治本钱，加上年已老朽，血气已衰，本已是不堪重用的。但冯国璋还是觉得王士珍性情平和，资格又老，于是便引为己助，并借以抵制皖系，调和南北。王士珍和冯国璋、段祺瑞当然也是老哥们儿，这断去王来，这两人的面子都有点挂不住。对段祺瑞来说吧，王士珍出任总理有卖友之嫌，但冯国璋又对他说：难道你就忍心看我的笑话吗？所以王士珍也实在是推脱不得，只好勉为其难。段祺瑞辞职以后，袁阁员们也按例全部自动辞去，改由王士珍重新组阁。最后名单如下：陆征祥为外交总长，钱能训为内务总长，王克敏为财政总长，江庸为司法总长，田文烈为农商总长，曹汝霖为交通总长，傅增湘为教育总长，海军总长仍是刘冠雄，陆军总长则由王士珍自己兼任。11月22日，段祺瑞正式辞去总理职务，第二次府院之争再次以段祺瑞的去职而告终。由此 老段的第二次内阁不过三个月便不幸倒台，这冯国璋毕竟不是黎元洪啊。
快乐、知识、智慧，尽在静雅思听。
12月1日，王世贞公布了自己的阁员名单，新一届内阁宣告成立。在这本该是普天同庆的日子里，湖北前线却传来不和谐音。湖北第一师师长石兴川在荆州宣布独立，三天以后，第九师师长黎天才也在襄阳宣布独立，并与广州护法军政府遥相呼应。为了赢得云南靖国军唐继尧的接应，湘荆两地均改名为湖北靖国军，并推黎天才为总司令，这又是为何呢？原来在王汝贤、范国璋部北洋军撤离至岳阳后，南方军势力挺进长沙，占据优势。在他们的鼓动下，与湖南接近的湖北湘荆两地齐耳响应，宣布独立。与此同时，长江上游总司令、四川查办使吴光新，也就是段祺瑞的小舅子，也在四川被川军熊克武等部打得大败，仓皇退回鄂西。这下，段祺瑞部下的武力统一的两颗棋子儿已经完全失败。有意思的是，吴光新在四川吃了败仗，但他却想在湖北露一手，于是便打电报给北京，要求收复荆襄，将功折罪。吴光新的电报发出以后，湖北督军王占元着急了。这王占元出生于1861年，他的经历和王世贞、段祺瑞等人基本类似，也是小站旧人。他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，参加过甲午战争，后投入袁世凯门下，由此飞黄腾达。在武昌起义后，王占元任第二镇第三协协统，在南下镇压革命后，因功升为第二镇统制。在二次革命爆发以后，王占元再次领军出征，并由此在湖北扎根，并逐渐独掌大权。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，这吴光新要打湖北靖国军，王占元又有什么好急的？这不是借兵助剿，好事儿啊？其实不然，因为当时的湘军势力正旺，他们想一举攻下越州，将北洋军逐出湖南境内。而王占元和南方军联帅谭浩民正在竭力调和，试图平息局面。如果这时候吴光新进攻荆襄，必然会引发湘军进攻岳阳，由此战火重燃，危及湖北的安全。12月4日，长江三都李纯、王占元、陈光远发表通电，请求冯国璋正式宣布停战。而两天以后，以曹锟为首的八省督军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、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却发表了一个言辞更加猛烈的通电，要求冯国璋立刻颁布对南方军的讨伐令。这标志着北洋系已经在战和问题上彻底分裂了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之前发布停战议和通电的直隶督军曹锟，这次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主战的急先锋，这又是为何呢？据说曹锟的转变是有两个原因的，一个是北洋元老徐世昌的指点，这第二个是徐树铮向其许诺副总统一职。曹锟当时驻节天津，与寓居于此的徐世昌多有来往。在之前的那个停战议和通电发表之后，徐阁老却不以为然地说，知权固然性子太急，但华府 也不该暗中唆使王范二人，以至于倒戈失乡。他们两人如此闹法，今后如何收拾？曹锟听后支吾了两声，徐世昌见他还不明白，便又道：冯段两人争斗，你们也不在其中帮助调和，如此以后恐怕北洋团体四分五裂，届时民党卷土重来，你们到时候都推卸不了责任呢。曹锟听后这才如梦初醒。至于徐树铮，其在段祺瑞倒台之后仍旧忠心耿耿，为段祺瑞的复出而上下奔走，遍访各省督军以寻求支持。有一次徐树铮见到曹锟，表示只要他支持段祺瑞复出并赞成武力统一的政策，段祺瑞便愿意在召集新国会改选总统时支持曹锟就任副总统。这曹锟在经过徐世昌的一番点拨之后，本就对通电主和有所悔意，又听说段祺瑞愿意挺自己当副总统，由此也不免动心。冯国璋不就是由副总统当上了大总统的吗？既然老冯做的，如何我老曹就做不得呢？
静雅思听，身边的良师益友，耳旁的智慧声音。
冯国璋在接到两份完全对立的电报以后，也是十分为难。他仔细一估量，主战的督军们都在北京的周围，而主和的长江三督虽然站到自己的一边，但毕竟相距太远，这远水解不了近渴呀。倘若不对这些主战的武夫们有所回应，还真不知道他们能闹出什么事情来。想到这儿，冯国璋急忙把内阁总理王士珍等人找来商议对策。王士珍说，现在主战的都是老段的势力，何不将老段请出来，给他个闲散职位，以免得他从中作梗牵制中央。冯国璋想，这老段并非是寻常人物，除了总理一职，哪里还有职位可以安排呀？后来大家七嘴八舌商议出一个新名目，这老段不是一意要对德宣战吗？何不给他个参战督办的名义，以示中国参战。老段听了这个主意后倒也不推辞，只说参战督办一职需和陆军总长联合，不然凡事梗阻，倒不如不就任。王士珍听后自然明白老段的意思，于是便主动辞去了所荐的陆军总长一职，改提名老段的亲信段之贵来充当此职。冯国璋对此也无甚意见。数日之后，老段便带着段之贵去总统府见冯国璋，两人重归于好，言笑如初。虽然冯段间还有些疙瘩，但新任陆军总长段之贵却是个善于插科打诨的家伙。三人一席言谈，最后尽欢而散。有了冯国璋的让步，老段心中的武力统一梦不免又再次升起，由此南北战火也就要再起烽烟了。为了协调南下作战，徐树铮特地邀请各省督军们前来天津开会，参会的有直隶督军曹锟、安徽督军倪嗣冲、山东督军张怀之、山西督军阎锡山、陕西督军 陈树藩，河南督军赵倜，福建督军李厚基，浙江督军杨善德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，苏皖鲁豫剿匪督办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等也派有代表。就连关外的张作霖、吉林督军孟恩远、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也有代表前来参会。这五人们聚到一块儿，自然是摩拳擦掌，跃跃欲试，一个个恨不能立刻飞奔南下，给南方军一点颜色看看。在会议上，曹锟和张怀之表现最为突出，他们在段祺瑞的授意下完全控制了这次的动向。由于冯国璋是大总统，不好直接骂他，于是这些人便把矛头对准了主和的长江三都，特别是江苏督军李纯更是被骂得狗血喷头，并被扣上北洋的内奸、小人、走狗、叛徒的大帽子。这光骂还不行，得有实质性的东西。在经过一番争论后，天津会议初步决定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湘粤，并拟以两路南下进攻湖南。第一路以曹锟领衔沿京汉路经过湖北以后进攻湖南南部，第二路以张怀之为主帅沿金浦路南下后经江西攻入湖南东部。各省督军们还约定了出兵的兵力，其中直隶、山东、安徽各出10000，奉天出兵20000，山西和陕西各5000。有意思的是，之前只要是提到用兵讨伐，各省督军们总是推三阻四，而且出兵之前一定要中央将粮饷枪械补充齐全，经费发足，否则绝不动兵。可这次督军团会议却面目一新，各省督军们个个自告奋勇，精神可嘉，他们非但自愿出兵，而且愿意自筹经费，并不需要中央出一个子儿。冯国璋在得知天津会议的结果以后很生气，但也没办法，他还真没想到段祺瑞会有这么大的能量和这么高的威望。其实也不奇怪，五人好战本就是天性，你跟他们谈什么和平统一，遭受冷遇实属正常。
静雅思听集聘广告、营销、主编与软件方面的精英，详情请登录网站